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上一个讲次我们特别提到的所谓的得意忘相、得相忘言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接下来我想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看看玄理易学它的一个思想，那么王弼他所做的一些把握是什么。我想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从王弼对于周易的某些注里面去了解他的所把握的一个观念。第一个，像王弼啊，他在易经的乾卦的彖传里面他就做的一些解读。那么原文的解读部分呢，请听者直接找王弼注的这个周易的王弼注哈，他在易彖乾卦的彖这个部分，那么你看了以后我大致上把它说明一下。那么其实这段话里面它主要是在说乾道是非常的刚健不已的，那么后来我们讲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饱和太真乃力真。那么这个彖文它的一个原意啊，在说明乾道的生化，那么使得一切的存在的物啊，它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存在。而各正性命呢，是代表存在物的性命都得其正啊。那么也就是王弼在解释岂非正性命之情则邪，那么来说明乾道，也就是乾能够主宰一切。因这主要是因为它的本身是性情得其正，所以它才能够存在。那么这样的一个解释易经的乾卦的彖文呢、啊，省略各正性命这样的一个字。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丧失了乾道生成万物，使各个体物啊都能够有这种性命得其正的一个意义呢？那么这个可以大家做一个思考。那么第二个，我们发现像王弼在注坤卦六二爻辞，比如说像直方大不息无不利这样的观念呢，那么如果我们从朱熹的角度，朱熹有所谓的周易本义嘛，那么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在说明坤德的柔顺，那六二爻呢是荡其位嘛，所以他的德是内方外直，而且又甚大，不待学习而无往不利的。那么朱熹的懂法是蛮贴切，但是王弼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比如说他任物自然，然后物自生自成，解释为不息无不利。我想这就是王弼他注周易的一个特色，他就是用道家的思想去解释周易嘛。那么我也提过说王弼他把这个易啊以复卦为首嘛，那么复卦为首就是老子所谓的这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这样的概念。那么王弼把返本解释为返回到寂然自无的一个本体，而天地之心就是一个无，动会复归于静，静是超越的本体，它是跟动不相对的。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它也是从道家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另外一方面，像在讲复卦象传的时候的先王以自日闭关这样的观念，那么这里的复呢，这段话的复它也是在讲一个返本的意思。总括来看的时候，我刚刚所举的例子都是在说明王弼通过道家的思维去懂得易经的一些思想。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说他用道家的玄理来去解释周易，事实上跟我们传统的以儒家的角度来看周易它有些不同的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我们去探讨王弼去注老子的话哈，那我们又会发现王弼的老子注是非常的贴切的老子的一些原意。所以我们讲说王弼的老子注对我们整个去研究老子是有很大的贡献。在过去的老子注常常都是在章句训诂这个角度上去下功夫的，那么能够发挥自己的一些义理的看法，大概我想主要还是在汉代的颜遵的老子子规，然后再来是魏晋南北朝的王弼的老子注。当然王弼的老子注在他的影响性来讲要比颜遵的老子子规要多了些。我想我们也从几个角度来看王弼怎么懂老子。第一个，我们来看他的名号跟称谓的问题，当然就是他认为名号跟称谓是不同的。 因为在老子这本书里面一直开始就告诉我们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么表示道不是不能够我用我们一般的语言或者概念来去表达，因为语言也好，概念也好，它都有一定的限制性，而道它本身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如果用一个特定的或者一定的语言来去表述它，或者用一个概念来去表述它，那么这个道很自然就被限定了。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那么可道之道并非常道，那它是什么道呢？我们可以解读为叫做变道嘛。啊，那么如果说我们从这样子来说明这个道的话，可见道是不能够用名用言来去说明，但如果不去说又不能够表现出道的一个意涵，所以又该怎么办？那么道不能说又不能不说，就成为一种两难的状况。那么根据王弼，他认为老子对于道的论说啊，并不是用名号，而是用所谓的称谓来去称谓道的概念。所以在老子的第一章，从道可道，非常道，到最后的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想他在解老子的同谓之玄这句话的时候，王弼就是这么解，他说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谓之玄者，取不可得而谓之然也，谓之然则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则是名者失之远矣啊。你看他对于同谓之玄做了这么多的注啊，那么这一段话的意思大概是说啊，老子所说的同谓之玄，而又不说成为同名曰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为什么用谓而不用名呢？那是因为道是不可得而名的，而玄只是一个称谓，也就是道不能够用名号说，只能够用称谓，因为玄是一种称谓，而称谓不是具有确定意义的名号，所以要说玄之又玄，就不能够确定用一个玄字来说，也就是要把玄字的确的一种确定性啊，玄字的一个确定性啊划掉，那么才是老子的一个原来的意义嘛。那么也就是说，在王弼认为啊，名号是从客观的可知的对象来去决定的，客观可知的对象它是有一定的性质形状，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性质跟形状，我们就可以说给它一个名字，所以我们说名定彼者，名号生乎形状嘛。但是我们又晓得道呢是一种形而上的本体，形而上的存在，它是无形无机的，我们如果要论说这个道，我们只能够说我对这个道有了怎么样的了解，有了怎么样的体会。那么既然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去推想的话，当然我们也就能够追寻出道在某一方面的意义。那么这种从主观方面假定的语词，我们就不能够用名号这样的概念，而我们就要用称谓。所以说称从谓者也，称谓出乎色求，也就是说称谓是从我们主观上的某个角度去推想而得到的，所以称谓是不能够尽所说的对象的意义啊，就是称谓是不能够完全的表达出我们所要言谈的对象的一个整个的意义了。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称谓则未尽其极的一个意思。所以后来我们会发现，老子这本书里面所谓的道也好，玄也好，深也好，大也好，其实都是对道的一种称谓。我想这个部分呢、啊、听着也不妨可以参考王弼的另外一个注本叫老子子略啊，这个老子律略或者子略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用名号来说道是完全不恰当的，而用称谓来说道是不能够尽其意的，所以老子书里面用了许多不同意义的称谓来说明道，而各表示对道的某一方面的理解。那么在各个称谓当中又好像彼此相冲突，比如说有时候用道把这个道解释为大，用就是用大来解释道，有时候用这个微小的微来去解释这个道，我想这是从不同的意义上或者不同的取用上 来去解释道。所以我讲说这是王弼最先啊，对于道或者是我们去言说一个道的时候，到底是从一个称谓的角度呢，还是从一个名号的角度，我想这对我们了解老子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个，我觉得他在解老子的时候啊，一方面凸显道的一种主宰性，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凸显了道的一种深层的性质，也就它不只是一个本体的意义，那么同时它也是具有一种宇宙论的一个意义啊。所以我们再谈谈这一方面的概念。那么我们晓得在老子书里面把这个道啊当作是一切存在的根源，它是天地万物的根源，也是天地万物一切存在的主宰者。那么它是怎么存在的呢？所以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听着不妨可以看看王弼的老子著的第一章，他怎么去解读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那么也就是王弼他说啊，道是万物的开始，而道是无，万物的生成是由道而有的。当我们如果追溯万物开始的时候，必然到了无然后就停止，那么凡是有都是来自于无的一个意义，那么显示出道的一种无的一个本体性。那么如果当我们顺万物的存在再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道生长生成长养万物的一种作用，而又显示出道的有的一种性质。那么通过道的这两方面，一个无一个有，而万物得以有它的开始，有它的成长。那么但这一切能够使它开始成长的道基本上来讲它是本体的，同时也是一个宇宙生成的。那么这种本体的宇宙生成的道，它是一种充虚妙用的。那么充虚的妙用不是有一定的作用，那么如果有一定的作用的话，这又表示出道有了它的局限性。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你看在王弼著老子第四章就谈到，充而用之，用乃不穷，满以造时，时来则盈，故充而用之，又不复盈，其为无穷，亦已及矣啊。那么这就是在表示说，这种充虚的妙用啊，它不是有一定的作用，因为有一定的作用就限制住了，所以它才会说时来则盈嘛。而道的本身是不会盈满为溢的嘛，它不会满出来啊，因为道是充虚妙用主宰一切。那么这又代表道是一种宇宙的一种根源性。那么天地之间一切有形的存在都有它的限制性，但是道它没有限制，那么这也说明了道的一种先在性。如果说道是充虚，它又是主宰，它又能够生成万物，那么怎么去生成？当然这就是我们在强调的，是说道的生物啊不是刻意的有为，它是不生之生。道在成长万物，生养万物，它不去禁止它，不去压抑它，那么都是让万物各遂其生，各遂其长。所以我们会讲说，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嘛。那么道本身在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它不会据得为己有啊，它不会认为告诉我们说，这也是我创造，那也是我创造的。所以王弼他才在老子著第五章里面谈到说，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自理，故不仁也。我想这段话大家都很清楚，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那王弼在做注的时候啊，主要的目的在强调道的一种自然的意义，也就是在强调说道对于万物是没有任何的干涉，它会让万物自生自长，是自自然然，是不加任何干涉的。那么王弼是很有形上的一个智慧，那么他能够从这个整个的形而上的世界超越了我们的经验现象，那么来看到这个道的一种超越性的一个意义。那么如果是这样去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王弼的确对老子的这种道的一个思想意涵呢、啊、做了一个深刻的把握跟体会。我们也讲说像老子他去解读老子这个道的时候啊，或者说无的时候，他所代表是一种充虚的自然的无为的一种心境，我想这个也是王弼所懂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人能够有充虚而不执着，自然而不做作的心境的话，那么我们人当然就会顺应万物， 而不加以干扰去主宰，那么让万物都是各遂其身各遂其长嘛。所以老子也是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守母存子，从本举末嘛。那王弼就在这个部分特别的发挥，像老子第38章，我们都会读到老子的时候都晓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思其德是以无德。然后王弼对这个老子第38章做了一个很好的注，他注的很多了，比如说他说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母而视其子，功虽大必有不济，名虽美伟义必深。后来又解释说，仁德之后非用人之所能，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等等。那么其实都是在解释无为自然的道哈，它本身是本，宇宙的根本，它是母，是根源。而一般的现实的这种事情活动就是子就是末，而这个子跟末都是本跟母所创生出来的，所以现实的一切的活动都必须要返回到无为的本体上面，我们才能够得以成就，或者才能够长久的保存。那么其实这就是在发挥或者解读老子所谓的无为的一种作用。而我们人呢，就必须要返回到无为无名这个地方，以道为本，才能够就道德和种种的功名上面才能够有所成就啊。那么如果我们停滞在这个功名上，如果我们忘不了自己有功名，或者一心还在想去追求一个功名的话，那么这个功名是不能够长保，或者是不能够得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现实的功名上更超越，然后去体现出充虚无为的一种心境，那才是真正的可以成就一个功名。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其实就是从本举末的一个思想，所以王弼的老子子略里面也有这方面的一个见解，给了我们一些看法。那么这样的一个见解跟看法，其实老子的书里面也谈到嘛，告诉我们说既知其母父知其子嘛，那就是既得其母父守其子，像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那句话是这么说的，万物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父守其母，莫生而不殆啊。那么这个母与子，其实母就是本嘛，子就是末，那怎么样去把握这个母的本，而怎么样的能够了解到一切宇宙万物的创生都是来自于道，它就是一个子就是一个末。那么这种从本举末的一个思想，正是它体现了我们老子的一种思想的原意。所以我们在读王弼注老子各章节的时候，那么你从一个本体或者宇宙生成论的意义来看待整个老子思想，或者王弼懂老子的话，你一定会发现王弼怎么去懂老子守母以存其子，从本以举其末的一个理论。我想因为老子的篇章虽然我们说只有5000言不多，但事实上读起来要能够深刻的体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就是举老子的第38章来做例子，来凸显出道家的这种无的智慧。那么经过王弼的阐释啊，可以讲说把无推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而也让我们读者能够体会到老子对一种无的一种思想的意涵的一个境界。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会把王弼的整个的思想啊归类在贵无论的思想这一派。那么在整个魏晋哲学来讲，贵无论相对的就是从有论，那么从有论的代表人物就是后来的裴维。那么这个在一个以无为本，一个以有，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概念呢，它是不尽相同的。当然我想这个部分在佛学也有这样的一个争议，我们后来留待佛学再来讨论。好，今天我们这个讲师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